那么这时候呢，刘向那儿留下来的那个教仇这个词呢，也开始发生变化了。什么变化呢？他的定义啊，就把刘向所做的那个我们讲谋士化定下来了，就是广义上的教仇，包括版本，包括目录，包括教刊，是吧？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叫什么呢？叫古典文献学。所以那个陈千帆先生他们出的那个就叫教仇广义啊，那部书四册啊，大家可以到图书馆看一下。讲这话呢，比如说郑桥啊，他那个通志，张学成，一直到近代的胡普安啊，胡普安、蒋元清先生，他们都包括考尽源流、遍章学术。关于这个考尽源流、遍章学术呢，大家听严老师的课，肯定他会讲中国的目录之学非常有意思，也就是靠这个目录之学，我们讲不学啊、不绝如缕啊，这个学术的源流才留下来一点点啊。所以这个后来教仇的定义呢，就把它定为就是古典文献学，叫教仇学啊，叫版本、目录、教刊之学，我们今天又称为古典文献学。哎，那么说哦，今天在我们大陆地区很清楚了，教刊就是一种有点像一门手艺、一门技艺，是吧？当然，我这个也是一种跟教仇相比，那个教仇呢就是古典文献学。哎，但是问题是，教仇这个我再举个例子，是吧？《文史通义》教这个张学成有个关于教仇广义嘛，是吧？教仇之义，盖自刘向父子。不辞条别，这都动词是吧？不辞条别，将以遍章学术考尽源流，非声名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。啊，这个其实跟教刊也是有相关的嘛。群言得失故，他那个不足于此，张学成讲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跟大陆、跟台湾地区的学者交流以后，我们发现，哎呀，台湾地区学者有意思。他们呢，今天他们教书往往还是用教仇，比如我们讲鼎鼎大名的王书敏教授，台湾大学的，他出的书叫教仇学，可能大陆这两年出版了吧，好像叫做。然后王书敏先生成就很大，他在史语说季刊，就是90年代的，他有很多教刊学方面的成就。等一会儿我们还会跟大家讲王书敏先生在台湾大学教书的东西啊，那放在暂且放到后面，哎。所以我们讲啊，原来大陆跟台湾有这个区别，就是说台湾地区把教仇，我们讲的教刊称之为教仇，是吧？我们看到你如果说大家上网，他们会讲到什么什么的教仇，说就是我们讲教刊。所以这里呢，跟大家做一个区分，就是教刊和教仇的区分。我相信将来我们可能还会走到一路去，还是大家都用教刊比较好。现在就有个趋势，台湾有的学者就讲教刊了，而不再讲教仇了，是吧？这个因为我们这用教仇跟用教刊跟历史上的一种教仇文献学相区分，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。而且教刊，刊比是比刊的意思，通过比对发生问题。那么我们在现在呢讲这个教刊学的时候呢，不特别跟大家讲典书，就是标点啊，不特别讲这个事情。因为标点讲的话讲不胜讲，太多。那么前提实际上标点和教刊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，我们对这个文献的内容要准确的把握。不，这个如果说把握不准的话，那么可能会出现标点的错误。如果把握不准的话，即使它有一些文字上的错讹，你都发现不了，是吧？所以这其实对我们提出一个很高的要求。到了我们这位，基本上我们可以讲了，到了这个我们今天惯用的教刊呢，实际上就是教仇学当中的教刊之学啊，指的是这个台湾地区我们讲保留了传统的一种教法啊，这个是我们大家请大家关注的。那么讲了教刊以后呢，大家会不会有这想法？你这么一说，好像后面牵涉到很多很多学问，是吧？那么讲了以后，那么老师是不是你可以给我们讲稍微简单的概括一下，为什么我们教刊还称之为学呢？是吧？教刊学，有教刊学，为什么你这个理由，这个。跟我们简单的讲一下。那么这个呢，教刊何以为学？我说我今天我跟大家提出第二个问题， 教刊和一位学呢，在今天我们不可能给大家有一个很圆满的答复。为什么呢？这必须随着我们讲课的深入，比如说我们第一把教刊所设发展的历史过程，教刊学所涉及的各类学科的学专门学问是吧，跟大家展开以后，我们最后才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答案啊，原来教刊是这样一个一个学问。那么但是这里呢，我简单的跟大家预先呢温习一下，有几门学科是我们一定要有所思想准备的。第一个，版本，搞教刊的话，版本之学一定要有。为什么？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书，大部分啊，绝大部分，我们讲是有这个雕版印刷以后才那个的，是吧？才保留下来的，真的是靠抄本保留下来的书很少不多了啊。那么我们讲，即使我们讲研究，我要研究这个汉代历史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那么我们今天有宋刻本的这个《史记》是吧？《汉书》啊，这些尽管是非常稀有啊，那我们今天还是渐渐能看得到。大家现在有两种书是吧？比如说我以史书为例，一个是我们以前百纳本，这就是商务印书馆的。第二个，我们今天有这个再造善本工程啊。那么，所以我们讲版本之学，这是我们需要敲第一块敲门砖。第二个是目录之学，目录之学是讲学术的源流。那比如说我讲到先秦诸子，讲到两汉学术，如果说我对目录之学啊不甚了了的话，我犯了大错误我都不知道，我极有可能在做一件很傻的事情。傻在哪儿呢？因为我把我这个下游当成上游啊，把上游又错成下游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很多所谓的考证是根本没有意义的，时间上面。那么还有第三个，我们现在要接触的文献，它的载体是一本书，表现形式肯定是文字。那么文字如果说音韵训诂啊，音韵绝对不是我们仅仅做事的诗韵是吧？因为很多古时候的典籍，它为什么我们这个字可以通那个字，它有音韵学上的道理的。在清代学者，我们讲把它推向前推了非常大的一步，是吧？它就相当于什么东西呢？我有一个例子，朱学伯你可能有，韩颜真卿的《情理帖》，他主自推，颜自推是吧？一直推下来，然后讲到父思鲁，博学善主文，尤公故训，是随诗经举教书。东宫学士长宁王的侍读啊，他东宫他都是因为学问非常非常好，然后后面介绍幼而朗悟，这个悟呢就通我们讲的悟啊，就非常聪明的意思。世量宏远，公与传奏，尤经孤训，特别又强调一下密格诗经史籍多所刊，就是我们密格国家图书馆藏的书基本上他来定。那么在我们今天看来，他这个才能就绝对不亚于什么你通什么八国文字啊，五国文字。为什么？他能读通别人读不通的书。那么他的这个就是他依靠什么呢？文字学、篆书、奏书、训诂之学啊，他对于这个音韵这里没有讲，但是古人在讲这个训诂的时候，什么字送出什么字呢？我们叫亲人做集大成，但这种实践、这种探索，在历来都是在一部分做，就包括我们讲这个陆德明的这刚才讲的经典诗文，所以这一段文字可以讲给我们听，古时候人的他的这种知识结构啊，那么这个你说依靠这种才能。具有这种工具的训练来做教刊的工作，那么这种东西我们说难道教刊还不足以为学吗？啊，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讲，这分门别类我只能是蜻蜓点水，在以后的讲课里面一点一点跟大家介绍，但是我至少给你一把钥匙，到时候你需要了你开这个门进去找。那么我们讲这个教刊确实很有意思啊，教刊自学啊，教刊自学。 那么涉及的学科，所以因为我们下面呢要跟大家，实际上教刊之学还遇到很多很多，我们讲音韵训诂文字这些小学者还有什么典章制度之学，不然你发现不了问题是吧。你还有很多专门天文历法，你还有年代学，还有像避讳是吧。那么我实际上是等于是个全科。我等一会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呢，一个例子是阎若巨他举的一个例子是吧，他讲那个关于孔安国家，他就发现掉了一个字，这个例子在的。我若干年前也写过一篇小文章，在中华文章，就是就一个缘分的缘和绿色的绿这两个字，我认为是形式之物啊，等一会讲给大家听。那么教刊，我们讲教刊何以为学。那么所以后来杭州大学现在并到浙江大学去了，但老先生过世了啊，就蒋李红蒋先生呢，他有一篇文章叫教刊略说啊，在他的一本叫怀仁斋文集啊。蒋先生他研究敦煌啊，我以前最早买他是敦煌变文，我读大学时候买的啊，他教刊是非常非常出色啊，他把那个扬州师院那任二北半堂先生有些东西他认为错了，你到敦煌去看过卷子，但是未必真正解决了那些例子都非常精彩。所以我对这篇文章呢很有兴趣，我每一次都向同学认真的介绍这个怀仁斋文集呢。我以前在80年代末买的，我发现里面教刊略说太好了，但是也跟大家讲，就这本教刊略书里面呢，他当时还不是用电脑，所以排错的字蛮多的啊，大家需要也有着教刊的精神。他归纳，他说教刊呢，他认为至少有五点。他说第一，趋疑，我读不通了以后，我产生疑问，我就会动手动脚这个上穷上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。我们大家在读研究生的时候，可能各位老师都会跟大家讲，问题意识是读书你搞研究搞创造的这最最重要的推理，找发现问题的就是推动你冲动了，就是需要你解决问题是吧。寻找不同的版本，它也有谬人妄人啊，穿凿附会啊，这个例子我们以后再找。讲通了其实是自欺欺人，所以他讲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求真啊，这个蒋先生讲的非常好，趋疑，把这个疑难之处去除掉以后，我有一种很大的满足感，一种收获的感觉。对于一个学人来说，这比获得什么奖都要有意思，因为以后人们讲到这个问题上会很自然的讲起啊，这某某当年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吧。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他说显真，趋疑显真其实也有相关之处，显示出他原来的一个原来的面貌来了，真实的面貌出来了。这个里面有一篇叫太祖篇，这篇文字呢，我们先姑且不管它内容，它的内容就是这个篇文字呢，看问题看得很全面，就任何事物都有它消极一面啊，当然有时候也我们讲是像老子一样有小国寡民思想。他说明知书，我们都一般的老百姓啊，你让他开窍了都知道看书了，德衰。知数，数学计算，数字计算，数后人就不那么厚道了是吧。原来比如说嘿，你借我借我五个玉米，大了小了我无所谓，我还你做大小的，现在就会知道了，哎呦这个大多少，败下来多少粒是吧。知书怯而信衰，因为什么事情我都签合同，信用大家不太注重了，都有合同嘛。知机械而实衰啊，干活不出力了，不用笨办法了是吧，哎有窍门了。他这个说这淮南子这个话呢，某种程度上，所以哪个寓言里面有个报问，一个老头教园子，他就拿那个旁边人说，你不是有个叫举高可以从水里面抽出来的吗，他说我用了这个机械的东西我就有机心，有了机心人就不厚道了是吧，我还用最笨的方法，你有自行车有汽车我不要，每天拿个麻袋去背。那么这里面出来一个字，识， 那么从这里讲呢，实也讲得通，是吧？实直也。哎，可是偶然的两个书一看，叫做哟，我们很权威的宋本叫空，空衰。那么在座如果对这个空字我们没有深入的研究，我想哎，这个空字可能写错了吧，应该实吧，都宝盖头是吧，错了。但是那个蒋先生说，他说这个字读空啊，空是确实就是很敦厚的样子。他说庄子讲德厚性空，他论语也讲过空空如也，空空如也，今天我们用了一个笑话啊，这东西给你个饼干桶空的，空空如也，空空如也，没有什么东西是吧。他论语里面原来空的，这孩子非常敦厚很实在一个孩子啊，也是一个实的意思。大代礼记父空空，哎，娶媳妇一个很敦厚的很老实本分的。吕氏春秋空空乎不会巧故也，所以空在这儿其实是当时完全可以用的。现在我们既然有书证四条啊，都是先秦的，或者是汉以前，或者是汉文，它也是归纳先秦东西，而且我们宋本最早的源流版本上面找到了空，那么应该把它改过来，至少要注出来是吧。所以这一个你看《淮南子》里面知机械而空衰，空空如也的空啊。所以你讲这一个字一个字、啊、当然我们也遇到，我们前年有个同学他说，老师这一个字好像跟现在四化建设也没太大关系是吧。但是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要跟我们经济指标上升联系起来，那不可能是吧。你把我们文化传统继承下来，这就是对四化最有关系了啊。你一个民族文化上不强盛起来是的是吧。但有个学生很直率跟我说，他好觉得有点无聊啊。那当然他的一家之言，我觉得他走错门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讲字虽然错了，不影响我们对文献的理解，两种情况下都能读通。但是这种情况下作者只可能是一个字，他不可能写两个字，所以我们需要严密的考证，又有训诂还有版本啊。没有版本的话你不能定下来。我们以后我们跟大家举的每一条例子理论上面，我在训诂应验讲通，没有版本我们只能作为一种推测而不能的啊，一定要有版本。那么第三个，蒋先生说，他说教刊学好啊，教刊学让我们在读文献的时候呢，让我们能够对一些非常细微的地方很有很透彻的了解，叫明微。他说有时候理解上面似乎没有障碍，实际上你没有吃准，没有很通透的了解啊，没有很透彻的他孟子有句话叫内无怨女怨女外无旷夫，内他是指大内宫廷之内是吧。这个怨嘛，我们讲怨是不是很怨愤啊这皇上也不对我没有宠遇，那我不到最后头都白了。旷夫是吧，他也是就是没有得到施展的才能，就等于是也是浪费他的才能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怨呢，他说应该和忧的意思更接近啊。他比如说这个心绪里面，陆贾的心绪啊，就是汉的陆贾心绪，他后宫多忧女，下民多旷，那说明汉代我们旷和忧是对起来用的。他不是说你主观上面有一种激愤的情绪，而是说你没有被发现，没有被采用，没有被。韩非子里面，桓公勤民而管仲神辅才怨女啊，这个就是说这个齐桓公的时候，因为管仲治国很有方法嘛，一些没有必要既不会浪费这个财物，也没有把这些女性啊白白的耽误他们，忧女、怨女、怨，这个怨是应该说，他认为用忧来解释要比怨愤更那个。怨愤的话，就是这个女孩子心里有不平了，你居然为我这么漂亮，你皇上不来看我是吧？不来捐顾我是吧？这个意思，所以这是一个。